今年的奥斯卡会有哪些影片入围？我觉得这部《花月杀手》肯定挺牛的。《花月杀手》在今年5月份的戛纳电影节上，3个多小时放完之后，全场观众都不走，在那站着鼓掌，鼓了9分多钟啊！而且呢，海外的口碑也非常爆炸，烂番茄的评分是97%，这已经很高很高了。第一男主角是小李子，莱昂纳多里奇，他演的是男主怀特。老戏骨那个罗伯特·德尼罗演的是他的叔叔威廉。这个影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是从印第安人奥赛奇一族的历史，特别是奥赛奇一族经历的那一系列的离奇的谋杀案开始。从这些谋杀案里面，你可以看到美国当年那段非常不漂亮的肮脏堕落的东西。还有这些人都是犹太人的，对吧？所以我不想说什么啊，有些事儿自己去体会。废话不说，正片开始。
读热门影视剧原著，
探索故事原本的样子。
欢迎收听
《剧毒药品》。
欢迎收听《剧毒药品》。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奥赛奇地区广阔的草原上，每年4月份都有很多很多数百万朵的无名的小花绽放着，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但是时间过了5月份，就有一些更高更大的植物将这些小花掩盖了，偷走了它们的光，偷走了它们的水。所以呢，印第安人特别是奥赛奇人将5月份称为是杀花之月。哎，懂了这个电影叫《花月杀手》的原因了吗？19世纪开始，美国人迫使印第安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土地，到什么种族保留地。奥萨奇人也是这样。奥萨奇族是在1872年在俄克拉荷马州购买了150万英亩土地，建立了奥萨奇族的种族保留地。那这里可怜了，那原来的地方多好啊，这边来到这儿一看，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啥都没有，远离工业文明。但是有人说奥萨奇的神是保佑着奥萨奇人成为了最幸运的印第安人。为什么呢？就没多久，这片保留地上就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这个消息让所有美国人都懵逼了。奥萨奇族全族大概就2000多个人，哎，他们共同平均分配这份上天赐给他们的礼物，赐给他们的财富。许多奥萨奇人通过人头权将油田开采权租赁给别人，发家致富。奥萨奇人一下子就成为美国甚至是世界最富有的一小撮人。他们富有的什么情况啊？他们当时就马上就开着凯迪拉克啊、林肯车到处去旅行，有的人还买了私人飞机。财富、商机，哎呦，一下子就行的。这都一样，美国各地的白人也是赶紧到那儿去，那儿有钱，对吧？去打工。那男主角就出现了，退伍兵怀特，就是小李子演的这个，刚退伍。他去哪儿呢？去淘金，就到这儿来。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在这儿有点关系的。为什么？他的亲叔叔怀特的叔叔威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混了好多年了。那威廉的土地没有石油，就养殖着牛啊羊，但是威廉叔叔靠自己多年跟这个印第安人的友谊，还有他自己是白人呢，他就成了奥萨奇族人跟白人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的这样的中间人啊，盟友。威廉叔叔俨然就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指挥家、慈善家。这个怀特一来，威廉叔叔就告诉他，哎，这块土地下面都是钱呢。他给他安排了一个司机的工作。同时呢，威廉叔叔提醒怀特，哎，侄子，你对奥赛奇人你一定要谨言慎行，你别看他们虽然落后，但是人家不傻。他叔叔还给怀特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就是记录奥赛奇历史的书，让他多研究研究。这几年其实奥赛奇镇出了很多事情，真的。为什么呢？还不是有钱吗？有钱事儿就来了，对吧？好多奥赛奇有钱人出现了各种不明原因的死亡，就是在于奥赛奇有一个石油开采的平均分配法则。这个法则呢，奥赛奇人可以继承但是不能出售，就是这个石油收益份额。而且一个人可以继承多个人头权，比如说一个5个人的奥赛奇家庭， 由于意外死的只剩一个人了，那另外四个人都归这一个人，他就获得死去的那四个人的股份收益，都归他。所以这样一来呢，寻求财富的白人，诶，他是不是可以跟奥赛奇家族来结婚，对吧？通婚呢，他就能获得石油开采权产生的收益。随着这个奥赛奇家族财富不断的增长，美国联邦他就开始了一个控制他的东西，采取措施限制这个部落的财政自主权。那这个东西不好说，它表面上呢也有原因啊，它确实很多这个奥赛奇他刚有钱了，哎，这个就飘了，就乱花钱。所以呢，许多奥赛奇人都被指派有一个白人监护人来监督他们所有的支出。哎，他们财务支出是有人监督的。哎，为什么？你们挥金如土，你们把钱当草纸用，这怎么行呢？举个例子啊，他们怎么挥金？他们也确实挥金。当时拍一个黑白照片，那个时候是新奇，是我要30块美金，人家咔咔咔几十张的干啊！当时豪华汽车他们买了之后，汽车汽油用完了，他们也不懂，用完了换啊，轮胎破了也不修，换。你说这种情况下，所以出现这个制度呢，表面上也能说得过去。在威廉叔叔的安排之下，怀特就开始开他的车做司机了。这一天他正在给一个奥赛奇的富婆女性开车，这个女的谁就是主角茉莉。开车的过程中呢，怀特就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战友莫里森。哎呦，莫里森现在混得好，意气风发，穿的那个帅呀、行为举止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莫里森这个战友已经跟一个奥赛奇女的结婚了啊。这个莫里森长得没有怀特好看，哎，也挺帅的，但是没有怀特这么帅。那怀特这么帅，那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人，就包括这个女乘客，这个富婆茉莉。时间一长，怀特就成了茉莉的专属司机。哎，这个事儿也传出去了。威廉叔叔不知道从哪儿也听说到这个事儿，在家吃饭的时候，叔叔就问怀特：“你知不知道茉莉的身份呢？”茉莉家里一共有四个姐妹和一个老妈妈，茉莉是所谓的纯种的奥萨奇人。如果娶了茉莉，等到茉莉的妈妈一去世，茉莉是不是要继承母亲的石油资产？最后这些财产，那你怀特要跟着茉莉结婚了，那不都是你的吗？你就轻松的实现财务自由。而且重要的是啊，凭良心说，怀特他觉得茉莉在跟他相处这个过程中，他觉得茉莉对自己有好感的，而且就不谈钱，他自己还挺喜欢这个叫茉莉的这个小富婆的，所以他就开始了他的行动了。你这本来他也挺喜欢那个人，然后再加上威廉叔叔这么一说，他要行动了。来，各位单身的啊，特别是男生啊，准备好小本子，我们来学习一下他的大师级的撩妹呢。这个怀特他先是打听这个茉莉在外面到底有没有人追求，还真有，有一个白人的追求者。那这一天怀特在车上就开门见山的就问茉莉啊，你是不是有个男朋友会怎么样呢？茉莉就很不近人情的说，哎，你一个司机，你废话怎么这么多？怀特笑了笑说，那我毕竟我要清楚要打败哪匹马嘛。茉莉这么一听又被他笑了，但是很快他又板起脸说，我并不喜欢赛马。那怀特很会接，怀特说，我可不像别的马。然后茉莉就又笑着说了 一句印第安本地话，哎，反正那话一听也不是什么好话。怀特心里也明白茉莉肯定是在骂他，但是他厚着脸皮说，我虽然不明白你讲的这个话肯定是印第安里面什么帅气的魔鬼之类的。这下茉莉跟着绷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回家之后，怀特他真的开始翻看那本书，威廉叔叔给他的那个奥萨奇族人的历史书。他了解到当初奥萨奇族人刚刚搬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就是真的太差了，白天是饥荒横行，晚上成群的饥饿的狼。莫里说的那句本地话就是狼的意思。怀特本身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跟他战友莫里森，哎，这段时间就常常出去抢劫啊，那边好抢，那富人看着你人一来一拽把钱啊什么直接就丢了就跑了。 这里有钱人太多了，随便打劫一个，怀特跟那个莫里森晚上就能到赌博场去赌一晚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赌博运就是很差，往往是天还没亮，哎，抢来的钱都搞没了，就回家了。那这一天呢，怀特开车送这个莫莉去参加一个奥萨奇婴儿的满月礼，也不知道是小婴儿还是什么东西，反正这个莫莉回去就有行动了啊，他就给怀特送了一个礼物，一个非常昂贵的牛仔帽。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本族是有一点示爱的意思的，哎，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怀特他能不知道吗？对吧？嗯，而且当时他还邀请怀特到自己家做客，那怀特就明白了，怀特也去了。但是这一去味道不对，为啥？一进门他就看见这个茉莉的妈妈，茉莉的妈妈叫丽奇，那个眼光就充满敌意啊。他表明说了，他说我不喜欢女儿跟白人玩，白人都是贪图我们奥赛奇人的财产的啊，没有什么好心思。那吃饭的时候呢，茉莉问起怀特，你是不是有个叔叔叫威廉？茉莉告诉他说自己爸爸生前跟威廉跟你的叔叔就是好兄弟啊，所以呢茉莉从小就认识这个怀特的威廉叔叔，他都认识。怀特也比较诚恳，他开门见山，他说我就喜欢茉莉的样子，这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很奇怪，你这么漂亮的一个迷人的女性，为什么到现在没结婚？怀特说，茉莉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挺严肃的，但是内心挺柔软的。茉莉听了他这个话说，你就是个饿狼，还是说的那句本地话。怀特这次听懂了嘛，因为他看了那个书，但是他不懂装懂啊，哎，他装着不懂应该说。他说我很奇怪，你怎么说我是狼啊？茉莉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很明白身边的白人不但追求自己的原因一定是跟财富有关系。但是怀特说，我自己难道不爱钱吗？我是的确向往有钱的生活，谁不喜欢钱呢？但是除了钱之外，我觉得你很可爱呀。哎，他这么直白啊，茉莉反而觉得还挺不错的。他就拿出了一瓶上好的威士忌就跟他喝酒，这说明啥呢？说明他心里是接受这个怀特。威廉叔叔经常办一些集会，他拉近这个奥赛奇跟白人的关系嘛。聚会上四个姐妹，就是茉莉家的四个姐妹，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话聊起了茉莉的这个男朋友。诶，挺帅的啊、哦！你看你的男朋友蓝色眼睛太迷人了。那茉莉的大姐安娜就说，哎，我不喜欢这个小伙子，我喜欢他那个表弟叫布莱恩。他还有个姐姐叫 Mini 说，反正这两个都挺好的，都比自己的老公好，我自己那老公跟他们兔子一样。这个时候 Mini 看着怀特一直对他们笑， Mini 说其实他们都是想要我们的钱。那茉莉就表示说，我其实也明白的，但是你没觉得吗？怀特他也想要个安定的家呀。然后另一个妹妹也挺会做人的，就附和说，对对对对，你看这个怀特跟别人不一样，怀特自己叔叔本身就挺有钱的啊，他对茉莉的感情应该不只是金钱啊，肯定有爱情的成分。听到这句话，茉莉诶就不自觉的微笑了。那他们两个人感情就日渐升温呢啊。怀特他还正式的问了自己威廉叔叔的意见，那能不同意吗？威廉叔叔们原来就希望你走这条路啊。所以呢，怀特和茉莉很快就喜结连理了，结婚了。根据当地人的习俗，他们还办了盛大的印第安婚礼。那威廉叔叔在这个婚礼上是证婚人，哎呦，发表的那个演讲感人至深呢、啊，什么印第安文化什么的啊。就在大家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的时候，茉莉的妹妹那个 Mini 脸色非常的不好看。那威廉叔叔什么都知道，他很关注他们的，你懂的。他知道 Mini 得了一种病，这个病啊活不久了。这个威廉叔叔很会安慰啊，上前给他啊怎么聊，还用印第安语深情的为他做祷告。但这个事儿没多久呢， Mini 还是死了。追悼会上，怀特居然被 Mini 的老公，那个他老公叫比尔，被他老公比尔给赶走了。这个你体会一下这个味道啊，对不对？从叔叔那儿了解， 怀特就明白，自己在那个比尔眼中，我们俩都是白人，我们娶的都是印第安人，你就是我的财富竞争对手嘛，对吧？一般来说，奥赛奇的女的有很多遗传疾病，她们很难活过50岁。茉莉的母亲，哎，年纪也快到了，估计也活不了多久。那到时，那个股份的收益是不是就到了这些白人丈夫的手里面？时间来到几年后，安娜刚刚离婚，这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喝威士忌。其实喝威士忌呢是一方面，主要是靠喝酒呢跟白人小伙约会。那其中这个约会对象就包括怀特的表弟布莱恩。这一天，安娜醉醺醺地出现在茉莉家的午宴上，在这儿她跟布莱恩还大吵了一架。那布莱恩们是怀特的表弟了，那他就劝架，把这个布莱恩拉到院子外面聊天。诶，这一聊，他就听布莱恩说，一个奥萨奇人前两天被枪杀，还扔进了油田，警方呢也没去找凶手，但是他觉得这个绝对是那个死者的白人老婆干的。说到这儿，表弟布莱恩突然用很奇怪的语气对怀特说，一会儿自己会把安娜送回家，就这个语气说得很奇怪。怀特听了之后看着表弟，久久都没说话，那个表情非常的复杂。那天晚上安娜果然失踪了，据说布莱恩是把她送到家里，她自己又跑回镇上喝酒去了。失踪了七八天之后，一个小孩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安娜的尸体，法医打开她的这个头部啊，发现子弹鉴定之后，这个子弹跟上个礼拜死的那个奥萨奇人是同样一把手枪射出来的。然而无论是安娜还是上个礼拜的那个人，这些案件都得不到当地警方的深入调查，小镇上就开始恐怖了呀。奥萨奇人正在秘密的被一个一个的谋杀，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奥萨奇人肯定很害怕。首先包括茉莉他们两家人筹集了大概是$7,000，那个时候$7,000可就值钱了，对吧？悬赏抓捕凶手。茉莉她还打算雇佣一些私人侦探来调查到底自己的姐姐安娜是怎么死的。在聚会当中，年老的他们的族长就表示，当白人的钱开始流入到这个土地的时候，他就担心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现在保留地的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些白人就像那个秃鹰一样，就围着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就是那个肉，他们吃完了除了骨头什么都不会剩下。奥赛奇人听了老族长的，一定要找出是谁杀害了他们的族人。那个老威廉他还挺配合的，他表示他自己也要出$1,000来悬赏关于凶手的消息。他这个行为让这个奥赛奇人刷了一波好感度啊。老族长呢也派出了一位族里面的女孩子的老公啊，是做律师的，就派出了这么一个律师丈夫前往这个首都还有印第安事务局去上访，请求上面派出更多警员来这块保留地参与调查这些死亡事件。几天之后，安娜的葬礼上，那个死了老婆的比尔还记得吗？诶，这个比尔这时候都已经有了新欢对象了，这个新欢对象不是别人，就是茉莉的另一个妹妹丽塔。你看，英俊白人的男性对印第安女性的杀伤力很强啊，都不避讳。葬礼结束之后，怀特让安葬人员说，这个安娜身上的珠宝啊，你就不要拿下来，你就把埋下去，这是为了奥萨奇人的习俗啊，说的挺好听的啊，那就把埋下去了。不久之后，在华盛顿上访的律师他怎么呢，他收到一封匿名的电报说，你不要弄了。他当时不以为然，结果呢没几天，他在一家邮局的大门外就被陌生男子套上麻袋，当场几刀就捅死了。你别说，茉莉请的这些私家侦探也是有两把刷子的。诶，这些私家侦探呢首先就找到了以前为安娜开车的司机，在这儿调查出来这个安娜死的时候身上是有身孕的，而且呢现在他们把突破口锁定在了再次娶他妹妹的这个比尔身上。在和比尔交谈之后，这个侦探他觉得 我跟比尔聊过之后，我已经知道是谁杀了安娜。哎，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抓到实质证据。茉莉自己呢，身上也有病，她这个糖尿病让她身体每况愈下，花费巨资买了胰岛素来缓解她的症状。胰岛素现在看挺方便的，很多人都可以自己打。你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在那个时代据说全美国只有5个人在使用胰岛素，那真是有钱人才用得起啊。茉莉就是那5个人当中的一个。每个礼拜呢，威廉叔叔都会派医生来给茉莉啊注射一次胰岛素，但是好像打了也没什么管用，茉莉的病情每况愈下。茉莉自己开始有一点不太相信这种药，他不想打了。那为这个事儿，怀特和茉莉他们还吵了一架啊。怀特说，那不行，你把胰岛素给我，我自己给我老婆打。那经过怀特的劝说呢，茉莉还是听从丈夫的话，那有病还得治，她就继续注射胰岛素。不久之后，茉莉的母亲丽奇也生病了，很快就去世了。很奇怪，她妈妈生的这个病呢，医生也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毛病。最奇怪的是，医生都不让他们接触妈妈的这个遗体。在葬礼结束之后，怀特带着妻子茉莉来到城里的妹妹家做客。哎，怀特一看，现在这个比尔跟自己这个妹妹生活的还不错，那就问他，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比尔炫耀说，你看，我跟老婆搬到镇里，买下了这个房子，还找了份工作。怀特却说，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有人老在镇里打听安娜的死因。听到这儿，比尔表现得特别紧张，怀疑是不是怀特或者是他的表哥想要干掉自己。怀特跟茉莉在他妹妹隔壁买了个房子，那这一天呢，他老婆准备到隔壁去串门，他就劝了，你别去了啊。两个人呢就早早的休息了，睡着睡着突然一声巨响，咚，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哎呦，这样的声音太恐怖了。那怀特让茉莉带着佣人孩子一起躲到地下室，自己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怀特走出门外，发现隔壁老婆的妹妹丽塔还有比尔他们的房子已经被炸的就是一片废墟了，啥都没有了。丽塔还有他的女仆人当场就死亡了，比尔也差不多了，也受了致命伤。得知到自己唯一的亲人这个妹妹死了之后，茉莉非常的悲伤，她真的想不通这一切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谁在背后谋杀茉莉他们自己一家人。这时候的茉莉就有一点谁都不相信了，心里也难过，她说她自己要出去旅行，她要忘记这些事情。怀特劝她，白人监护人也劝她，她都不听，她自己独自坐火车来到了首都华盛顿。她代表奥萨奇人找到了美国总统，叙述了大量奥萨奇人因为石油被人家谋杀。那总统也答应成立专项小组调查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一来，现在闻风丧胆的佛伯勒那个前身就这时候成立的，就是茉莉提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总统就成立了当年佛伯勒的前身。虽然成立了，但这些案件呢，在调查过程当中也是充满坎坷，调查不下去，陷入僵局。一直到了2年多后，一位德州的骑警出身的这个人叫汤姆，他来接受这个调查局，案件才有所进展。他们重新采访了目击者，也招募了很多卧底的人员，发现大部分证据都指向两个受害者关系密切的人物。那是谁？就是威廉叔叔，老威廉，还有谁呢？他的侄子，茉莉的老公，怀特。虽然老威廉把自己描绘成奥萨奇族的朋友支持者，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表象。他在奥萨奇的自留地当中，通过各种商业投资，他赚了大量的钱之后，接着他就把眼光瞄准了奥萨奇人的石油开采权，因为这个是最赚钱的嘛。茉莉的家庭就是他这项掠夺计划的中心的中心，小李子怀特就是他的武器。从前面我们说的事可以看出来，其实怀特呢，他挺复杂，他喜不喜欢自己妻子茉莉呢？他是爱她的，但是他这个人呢，没什么能力，而且呢，和叔叔威廉都是金钱至上的犹太人， 哎，这就是关键了，对吧？你看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很有成就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的风评就是不好。你看看这个事也是这样。你还记得前面怀特安排莫莉的妹妹保留这个珠宝首饰，哎，这个下葬的时候把它留着带着。我告诉你，几天之后怀特自己就趁着夜晚把这个坟墓炸开了，把那个珠宝拿了卖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为了钱不顾一切。老威廉从怀特那儿知道了私家侦探正在调查比尔，而比尔也是他霸占莫里石油开采权的对手，对吧？那老威廉就让自己侄子找人把比尔和丽塔干掉。所以呢，为什么他老婆要去那边聊个天串个门，那天晚上他没让去呢？他当然不让去了，对吧？他知道要炸他们了。而且怀特当时还答应凶手说，你逃跑的时候你可以把我自己的车，我那奔驰车给你，哎，你可以偷走，反正我也上了保险。可是这个对方炸弹是成功了，哎，结果呢没炸死比尔啊，把这个自己家妹妹炸死了，而且呢偷车子还直接偷了怀特的车子，最后还被警方逮住了。老威廉就是觉得这个贪财的傻侄子太气人了，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那个人被抓了，谁去除掉比尔呢？老威廉还指责怀特搞不定茉莉，茉莉请的私家侦探一直在小镇上调查他，这样肯定会在他们计划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结果老威廉带着怀特找到一个亡命之徒，那这个人呢，他有个朋友会做火药。老威廉自己也没闲着，一边跟奥萨奇人有一个叫大壮的跟他称兄道弟啊，让对方遗产受益人写成老威廉，还说我给你买一份巨额的意外保险。那那个人是不是傻？但是你老威廉你也太坏了。怀特再一次为叔叔找的这个杀手，为啥呢？要杀大壮啊，杀完大壮要安排成自杀的模样。结果呢，怀特办事就是不行，找的这个杀手也是个大笨蛋。他杀那个大壮是杀死了，他是从大壮身后开枪把大壮杀死的，还把凶器交给了怀特。哎呦，你说谁自杀还是从自己从身后开枪，对吧？老威廉对这个侄子实在无语了，说 你说好的伪装成自杀，你这现在谁都看出来这就别人杀的嘛，他那个巨额保险金不就泡汤了吗？怀特又托人找到那个会做火药的凶犯，结果呢，对方炸房子的时候火药没控制好，直接把比尔一家炸了粉碎。我觉得他再多放点，怀特家都被炸了。在莫里去华盛顿上访的时间里面，老威廉给怀特一瓶药，他说这个是镇静剂啊，你放一点在莫里的胰岛素里面，你每个礼拜给莫里注射进去，哎，这样莫里不会死了，他就会不惹麻烦。怀特虽然很爱自己的妻子，他这个糊涂蛋他居然被叔叔说服了，那肯定不是好东西嘛，那肯定是慢性毒药嘛，对吧？莫里回来之后病越来越重，已经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怀特其实是真心的爱他，还精心照料他。这一天，那个叫汤姆的联邦调查员就找来了，要重新调查莫莉家三个姐妹的死因。怀特一边借口说，哎呦，我老婆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们再约。另外他就赶紧去焦急的去找自己的威廉叔叔。老威廉说，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搞定的。这个老威廉他肯定心狠手辣，他给了那个搞炸药的一笔钱，让他，哎，你赶紧走。但是人家一走，半路上他又派人把那个人给杀了，还伪装成车祸。老威廉一边买通镇上的医生啊、警长啊，让他们跟这个汤姆他们周旋，另外一名他已经开始为自己农场当下家了，他要卖了，他要准备跑路了。他就是准备跑路啊，他还对自己侄子下手。怎么说呢，他让怀特签署一个协议，说怀特如果出了事情，那怀特的土地就归家人所有。啊，老威廉跟他保证，如果怀特被指控，自己也会找最好的律师为辩护。啊，叔叔就是他唯一的家人，你说这个叔叔什么意思？结果这个傻怀特呢，他还把叔叔当自己家人，他还就签下来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汤姆从一个老人那儿得知，这个安娜死的那天就是怀特的表哥布莱恩还有怀特的战友莫里森，就是他们俩把安娜灌醉了带上汽车的。哎，这莫里森也是狠人， 他毒杀了自己的这个奥萨奇的老婆，搬到其他州，他就靠着继承妻子的那个石油开采权，他日子过得好得很。当他被抓之后，为了脱罪，他就说出了安娜死亡的真相。哎，他承认了，就是他和布莱恩杀了安娜，而且把他扔到山谷。这个时候，茉莉的病已经越来越重了，嗯，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怀特在给妻子注射完最后一针后，他把剩下的药水倒到自己酒杯里，自己喝尽了。他心里也有点清楚，这个事儿可能没那么简单了，逃不过去了。第二天，果然，怀特被带到警局接受调查。调查员汤姆其实挺厉害的，你知道，对他这次专项任务嘛，汤姆已经掌握了他们谋害茉莉姐妹的确凿证据。怀特这个时候，他还真心的有点担心在家重病的妻子，他就让这个汤姆派人去家里照顾一下茉莉。警方派人赶到茉莉家的时候，茉莉真的要死了，哎，就在弥留之际了。这时候被送进了医院，赶紧抢救才活了下来。在审讯的过程中，汤姆看出怀特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良知的人，他只是笨傻，而且呢，他就是他叔叔的傀儡，他就帮着老威廉执行下达各种不为人知的谋杀暗杀计划，单纯呢，一步步的就这样被他叔叔带到无法赎罪的深渊。这个时候，怀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是被老威廉给利用了，他就答应警方作为污点证人，要在法庭指证自己威廉叔叔的犯罪罪行。到了开庭这一天，轮到他指证的时候，哎呦，老威廉的律师要和怀特先单独谈谈。你按照道理来说，被告律师怎么能跟检方证人接触呢？可是他们不是有关系吗？要不然法官怎么就答应了这个荒谬的请求，还休庭一天？就是这个老威廉，你别看他坐牢了，他能量依然很大。怀特在探员的监测下看到了老婆茉莉，茉莉没有注射这个胰岛素之后身体反而好了很多，所以那个到底是不是胰岛素，这个就很怀疑，对吧？很明显了，我觉得就不是。接着他又被律师带到了自己叔叔老威廉的家，这一块聚集的全是白人呢，都是怀特家族的长辈。在这儿，律师就告诉怀特，如果你作证指控你叔叔，那你的余生是不是众叛亲离？哎，我们大家都会拿你报复的，因为就这样，你不就等于杀了你叔叔吗？大家就集体威胁他。老威廉的老婆女儿又开始哭，又开始求，叫他你不要这么干，我们都是一家人。怀特们本来就傻，你知道，对吧？一套组合拳给他这么弄过之后，怀特觉得他就变了心。律师又教他怎么说怎么说啊，说是前面严刑逼供我才做了假口供啊，只要你怀特自己不开口，整个家族就会行动，你就不会出事，大家都不会出事，他们也会找到律师帮怀特开罪，照顾他老婆孩子什么什么的。怀特就信了呀，他回家跟茉莉说明了一切，他说我就要保护我叔叔，说我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过几天警方一定会把我放出来的。茉莉这时候不想说话了，她心里都明白了，她只能看着丈夫走出去啊，不愿意作证就被警员带走了。这个怀特傻呀，他的老战友莫里森这时候已经把杀害安娜的整个详细过程在法庭上全盘托出。就在怀特即将承担所有罪名要自己扛的时候，怀特的小女儿突然死了改变了一切。怀特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怀特是戴着手铐参加自己这个宝宝的葬礼，这一次葬礼上茉莉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回到监狱之后，怀特下定决心，为了妻子，为了剩下的两个孩子，他要出庭作证，他要指认老威廉就是他指挥自己犯下的罪行。看到法庭上自己的老公终于亲口说出怎么杀了自己妹妹的一家，茉莉那个内心呢，宛如像刀绞一样的，四个姐妹就剩她一个了，妈妈也走了，而且居然都是自己老公安排的，都知道。检方问怀特你和茉莉结婚是不是也是叔叔的安排？哎，这一点怀特却否认，他说我一开始我就深爱着茉莉。 在庭审结束的时候，怀特跟莫莉还是见了一面。他问起自己两个孩子是不是又想自己呢？莫莉没理他，而且问怀特，你真的已经说出了所有的真相吗？怀特点了点头说，对，我的灵魂现在是纯洁的，我能够摆脱这一切，我感觉到就是一种解脱。这时候莫莉停了停，问他，那你给我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呢？怀特听了后没有立刻回答，想了半天摇了摇头说，就是胰岛素啊。这个时候莫莉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最后威廉、怀特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威廉在1947年72岁的时候，他贿赂了高官，还是获得假释，监狱外面活到87岁，他是死在疗养院的，这老头真厉害。那怀特呢？怀特在1937年获得假释，他出来之后马上就犯了个抢劫罪，又被送回监狱。莫莉呢？莫莉还好，莫莉在他坐牢之后就跟他离婚改嫁了啊。但是莫莉呢也没活多大，跟他妈妈一样50多岁死于了糖尿病。在威廉他们被捕入狱之后，白人对奥萨奇人的剥削谋害没有随之停止。我告诉你一个数据，直到今天还有大约 26% 到 27% 的那个奥萨奇人的人头权，就是石油的开采权，就是由不是奥萨奇族的个人和机构拥有的，还有 26%、27% 呢。这个电影三个半小时，可以说是暴行黑暗的写照。我觉得恶性与艺术之美都有交融，都有。罗伯特·德尼罗演的真的好，他把那个老威廉演的，哎呦，驾轻就熟。他在影片当中啊，从来就不慌不忙的，他那所有的行为都很内敛、很含蓄。你单独看，你绝对不会觉得他是个坏人。就哪怕啊，那个小李子最后要指证他，他居然，我觉得他都能说服自己，他自己相信自己所有行为都是根据圣经关于传播上帝的话语这个来的。我觉得他太会欺骗自己了，这种表面仁慈内心残忍的形象真的让你看了就抖，太抖了，心里都受不了。你要说小李子，反正小李子我觉得他一向就是演的有点过吧，有点用力过猛，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怀特这个人内心那种纠结，又有点愚蠢，又有点矛盾，他那个对茉莉和对小孩的感情呢又是真实的，他所处的那种困境，还有道德上那种自我纠缠、自我审判，我觉得他都是演得出来的，还是演得挺不错的。今年的奥斯卡提名我觉得一定少不了那个主角，那个茉莉，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演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我觉得太棒了，特别是在那个不顾丈夫劝阻孤身往华盛顿说服总统那段啊，我觉得他把那种印第安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演得太好了。而且后面他知道丈夫自己参与了对自己家人的谋杀，哎呦，那种就心里哇凉冰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演得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感谢收听剧毒药品，
期待你的留言和订阅，
如果有打赏就更好了。
这个专辑里还有好多以往的节目
都很精彩呢，
记得去听哦。